方光富一看呢、啊，八爷爷跟黑丑都跳到坑里去，光顾了围枪了，把他放在坑边，正是他逃跑的好机会。这小子心这个乐，扭回身的是撒脚就跑。他这一跑不要紧，八爷爷在坑里头发现了，看了一眼黑丑，丑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方光富，你交给谁了？啊！黑丑的脑袋嗡了一声，我光顾看枪了。哎呀，八爷爷埋怨他，爷俩在坑里上了一瞅，方光富早跑的没影了。八爷爷这个跺脚啊，到了现在，你怎么说黑丑吧？他没有经验呢。小子，你愣什么？追！一个奔东，一个奔西，爷俩就搜下去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方光富没跑远，他躲在附近一座柴火林里头。这小子连动也不敢动了。后来他听了听，这声音不像追到这儿来了，他心才放下，赶紧连滚带爬的顺着山坡就下去了，把这小子摔得鼻青脸肿啊！到了现在，为了逃命要紧，顾不了别的。他听听，哎，后边没追呢，这颗心才放下。找了一块有棱的石头，使了半天劲把绳子磨折了，胳膊腿活动了活动。哎，呸！说妈的来了，等着我呢，我找人去，扒了你们两个的皮。走了两步，他一琢磨，不行，上哪儿找人去？这阵乡保武装都跑散了，一个是难找，另一个找回来兴师动众，暴露了目标，把解放军引来就更糟了。不行，哎呀，要那么说，我找个地方再藏几天。他想了想还不行，这八爷爷号称地理仙，每一砖每一土每个地方他都知道，藏在哪儿都不保险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把他急得在山里来回直转。最后有主意了，不如啊，我走点远道，上李家须子找李三姑奶和药葫芦去。对，这是上策，一则到了官报告，二一则请示请示下一步的办法，就这么办。主意已定，一瘸一点，他赶奔李家须子。道路很远啊，他又不敢走大道，翻山越岭的，刚走到茶花岭下的窑沟，天就蒙蒙亮了。这小子缩着个脖子不敢走了。哎，一看这不窑沟吗？我先在这躲一天，找着我的好朋友窑六，等到晚上没人了我再走。对，想到这儿，他奔窑沟来了。窑沟是什么地方？坐落在茶花岭下，这是个烧窑的地方，窑厂都集中到这里。现在这个地方归李梦之家里头独有，外人不准烧窑，就这样这个地方就冷落下来。尤其今年又到了秋忙季节，窑上也停工了，每一天吵吵还要打仗，所以附近的人跑的跑，走的走，上工的工人也都跑了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更荒凉了。 特别是自从烧了童男童女之后，有人说这闹鬼，半夜三更的有男孩和女孩的哭声，就更吓人了。今儿个呀，方光富要不是出于特殊情况，他也不敢走，仗着胆子一狠心，顺着山路奔窑上来了。刚到了窑上的工棚，这一看，工棚的门口站个小孩，这小孩十四五岁，长得细脖大脑壳，奔了头伸眼窝，你别看长得面黄肌瘦，穿着一身破衣服，俩眼睛倍儿亮。这小孩手里拿着个棒子，直愣愣瞅着他，把方光富先前吓了一跳啊！哎呀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又走了两步，就见这小孩就过来了，
站住！
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山里头来的，我要找姚老板姚六。小朋友，你是这窑上的吗？啊！这小孩上一眼下一眼看着看着，谁呀？他是这小孩名字叫小毛，自己姓什么他也不知道，就是这个窑上的小工，平常的时候干点零碎活，现在窑上的活没了，专门伺候工头姚六，给人家买东道西呀、啊，端盆端碗，就干这些事儿。现在齐寸蛇李姑奶和那位药葫芦都搬到窑上藏起来了，姚六呢觉着身上千斤重担呢、啊、恐怕解放军发现了来搜窑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把小毛派出来叫他站岗放哨。这小毛这小孩啊，虽然岁数不大，可挺聪明，老板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，刚在这块站岗就发现方光富来了。这方光富紧走了两步，小朋友，你是这窑上的吗？我跟你们姚老板最好的朋友，躲一躲，我找他有事。说着方光富往里就走，小毛不敢放他，心说把你放进去老板怪罪下来怎么办，一伸手把方光富的胳膊抓住了，不，我们老板没在家，你不要进去。哎，我有急事，你撒开手。小毛就不撒手，方光富非往里进，两个人就争作一团，怎么一吵吵不要紧，工头姚六在里边出来了，他一瞅啊，这不镇长吗？三步并成两步到了眼前，伸起手来给小毛就来个嘴巴，啪！小兔崽子，你他妈不看清楚，这不是咱们的镇长吗？哎呦，镇长，你别怪啊，这小孩他妈不懂事儿。方光富比狐狸都尖，赶紧冲着姚六一呼了脑袋。哎呀，什么镇长不镇长的，都是老百姓嘛！老姚，我找你有事儿，跟我到里边吧。小毛，好好站岗啊啊！他们两个走了，小毛揉着嘴巴，心里头说话：妈的！你们讲理不讲理，让我拦着也是你，放进去也是你，左也不对右也不对，动不动就打人，呸！小毛在这擦眼泪憋气，暂且不提，单表工头姚六把方光富带到窑上，拐弯抹角到了自己所谓的客室，钻到一孔窑里头，因为在这块保险呢、啊、让方光富坐下。 哎呀，一看王光富鼻青脸肿的，鼻子眼是直淌血，怎么这么狼狈？一问他，方光富就把自己昨天晚上所遭所遇的情况说了一遍。不过这个说呀，也得讲究艺术，什么磕头作揖求饶啊，这些不光彩的事儿他没说，把自己表现的还是个英雄，怎么样机智，怎么样勇敢，怎么样转危为安，说这么一套。姚六听完了一缩舌头，好险呐、啊！可不是吗？要不是我机警啊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镇长，你等一等吧。现在三姑奶、药总管都在我这儿，我跟他们请示请示，看他们怎么办。
对对对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
姚六叫他等着，转身从屋里头出来，直接奔姚的最后面来了。这个窑厂非常大，在最后面还有一空窑，你站到大道上往这看，根本看不见。这空窑从来也没使用过，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秘密，只有姚六这小子知道。到了窑门前，坐着个彪形大汉，这是坐探在这守门的，看了看姚六，把头一摆让他进去。姚六进了窑里头，一伸手在地下起下一块砖来，下边是个黑洞洞的窟窿，在腰里头拿了个铜钱，顺着这窟窿扔下去了。这呼，来来来来来，时间不大，就见脚底下这扇暗门在开了，足有八仙桌子面那么大。姚六提着衣服顺着梯子下去，曲曲弯弯就到了地下室一间密室。哎呦，这间密室修得好啊，十分的宽大，屋里点着气灯，在这齐寸蛇李三姑奶正在沙发床上坐着，总管药葫芦手里拿着封信，正嘚嘚咕咕两个人合计事儿。一看姚六在外头进来，赶紧药葫芦就问老姚上面什么事儿。哎，总管，方镇长来了，要求见你们。
哦，
方光富，
对对对，
昨天晚上他摊事儿了。就把方光富所说的话对着药葫芦说了一遍，齐寸蛇在旁边一听，眼眉一挑，哼，难为他呀，你去把他叫进来，都是自己人，没关系。哎哎哎哎，时间不大，把方光富带来，这小子到里边给齐寸蛇行了礼，又给药葫芦鞠了躬，齐寸蛇让他在旁边坐下，又把他经过讲了一遍。齐寸蛇把手里的信一晃，老方啊，不要害怕，你知道这封信谁来的吗？是咱们大少爷李耀龙来的。
啊，
大少来信了。
对，
现在国军已经到了淮河北岸，过不了两天就来了。大少的部队带着许多的兵将、飞机、大炮都到了，解放军、共产党、穷棒子，他美不了两天。
呵，这么一说，把方光富乐得好像没发疯了。谢天谢地，感谢姜委员长。哎呀，委员长真英明，国军来的真神速啊！他们要是晚来了，咱们可怎么过呀？ 谢天谢地，他妈的方八万黑手，你挡着我报仇。
可这小子忘了在李三姑奶奶面前呢，又咬牙又跺脚又放屁，你看他这个折腾。药葫芦瞪了他一眼，他才清醒过来。请原谅我太激动了。李三姑奶奶没生气。老方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方才我跟老药我们两个人在商议，大少爷还说国军过来之后要把进山的共产党一个不漏全都消灭，据说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，凡是进大别山的解放军一个不留全部剿光，这是什么战料战术问题。另外大少还说让我们摸清查福镇的情况，你是镇长，对镇上的事儿最熟悉了。大少说那是进大别山的咽喉要道，把情况摸熟了，配合国军一举歼灭这些解放军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那太好了。要那么说这么办吧，我已经派人通知三少爷把我们的亲兵部队在金刚台找回来，随时准备应战。另外你呢对镇上熟悉，现在你就起身到镇上去一趟，摸一摸细底，究竟镇上有多少解放军，当官的叫什么名，一共有什么样的武器，把底摸出来我们就放心了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把他们全部消灭，你看怎么样。
这方光复一听，这脑袋嗡了一声，
他不敢回去，裴阳李三姑奶叫他回镇上，这不是找阎老五去吗？
三奶奶，我有下情回禀。是，我是镇上的，可倒霉就倒在这镇上，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我的。您说，您叫我回去能方便吗？画虎不成，反类齐全，一旦因小失大，这就不好办了。三奶奶，您是不是另派一个人？
方光复说着，心里蹦蹦蹦蹦直跳。药葫芦在旁边一听，
也对，三奶奶，方镇长说的也有理，您看是不是在打着另外一个人，最好不显眼，八路和共产党还看不出来的人最方便。
那你说谁合适？正说着，姚六在旁边说话，
三奶奶，我倒有个主意，我手下那小伙子叫小毛，这小毛别看小啊，非常聪明，是不是让他去一趟？
也好，这个嘛你们就看着办吧，不过我要即刻等着回报。
好好好。
药葫芦、方光复和姚六领了提寸蛇的旨意，从地下室里边到了上边，姚六到外头把小毛找回来了。小毛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站到三个人的眼前，药葫芦笑着过来，
小毛，这到了你出头的时候了，不用你站岗啊，你到查福镇溜达一趟，有个任务你需要完成，懂吗？任务你明白是什么吗？
就是把事儿给我问清楚。
小毛瞪着眼看着他，
你到什么地方？
先到中山大马路，
路北那有个茶叶庄叫方记茶行，知道这个地方吗？ 我去买过茶叶。
哎，对，
方记茶行，你去找方光举的老婆，你方的娘，知道吗？
你问问他，究竟有多少解放军到了茶铺镇，人数要确定一些，懂吗？
懂。
另外，都带着什么武器？比如说机关枪、迫击炮，总而言之吧，都带着什么武器？多咱走，还是长期就住下不走了？这些事儿你问的清清楚楚的，问完了连夜给我回来，办成了之后给你奖赏，办不成他过来把小毛的耳朵给薅住了，我把你搁在窑里头烧死，听见了？
听见了，
去，快去，多好啊！小毛没办法从窑里头出来了，撅着嘴擦了擦眼泪，心里说话，这帮王八蛋一个好别也没有啊，危险的事叫我去，哎，不去也不行啊，溜达一趟吧。从这窑沟到茶铺镇最少说也得25里地，他经常到镇上去办事，所以说轻车熟路，小毛翻山越岭就奔茶铺镇来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把茶铺镇交代一下，这是大别山区最著名头一个大镇店，周围被几家大山包围着，比如说金鸡山啊、金刚台啊、猴子岭、观音尖啊、莲花山、莲花岭、无名岭啊，有这么8架大山。如果你站在山尖上往下一看，这茶铺镇四四方方的，就好像个八仙桌子桌子面一样，那人呢，人来人往的，好像蚂蚁似的。如果你要到了镇子里头一看，嗯，你就把这些大山就忘了，就好像到了华北平原一座大城市，虽然它没有上海、南京、汉口那么大，也没有马路那么宽，也没有他们那的楼房那么高，但是它这个热闹与繁华的劲儿，绝不次于南京、上海。